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Abby，
我是 Ginger。
上一期我们也有提到，我跟 Ginger 最近又都回到了欧洲，我回到了伦敦，然后 Ginger 现在正在芬兰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做一个 residency， 一个艺术家的驻留。这种类型的艺术家驻留跟普遍大家听到的会不太一样，是因为不只只有艺术家，还有策展人，然后剧院的一些工作者，大家的行业相对其他的这种艺术家驻留会显得更加的多元一点。
因为我憋了很久了，就是每天都想跟 Abby 说我在这里干什么了呀，然后又劈柴了，又生火了，又自己煮水那个 烧桑拿了什么之类的，每天都想跟他说。所以 这一期就跟上一期间隔很短，马上播出了就
正好也有一个听众朋友在上一期跟我们留言，说到很好奇这个驻留的项目嘛，然后这一期就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就是我们的播客节目呢，现在被豆瓣的系统强行的上架了，也不知道是没有任何原因，反正就是强行上架了，导致披了多年的马甲就这么被扒掉了。但是大家如果有使用豆瓣的习惯的话，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评分留言。
对，
有想要跟我们说的话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讲。
对，欢迎来踩我们的空间哦。
先说一下你这个 residency 你是怎么拿到的，要提前多长时间通知他们，然后怎么过去，来回来去，就前期的一些你还记得吗？
要么就是 Instagram， 要么就是那几个找residency 找 open call 的网站上面看到的。我就一般就是这几个嘛，就那段时间我都真的不记得是几月份了，然后那段时间就疯狂申请各种 residency， 然后什么 fellowship 呀、exhibition open call 啊，都狂写狂看狂投。这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哪儿来的，就像我上一个去了布里斯托三四天的那个也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申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就去了，也是莫名其妙的那种，根本就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这个项目好像他就问了我几个问题，因为这个项目它是算是半命题的嘛，它是什么 silence、sound， 反正就是有关沉静然后还有声音这么一个驻留项目。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在准备APT 的那个展览，关于声音的展览，可能就是用这个东西申了一下，然后就申上了。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就给了我 offer， 就让我过来，然后就让我挑时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选了今年的三月份过来，就直接过来了。来之前我不是还跟你说，我操，那么远的地方不会去搞我腰子吧。
这个驻留的时间一共是一个月，就是一整个。
对， 对，是一个月，在 Tampere， 就是芬兰的一个另外一个城市 Tampere 的郊区，名字我也念不上来，但是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一小镇小村吧。我们现在窗前就是森林，就是一片森林了，
遗世独立的森林小木屋。
这个 residency 好像是零几年，哎不对，好像没有那么久，20年的时候它就变成，20年还是02年它就变成了这个 art residency。 在那之前这房子好像是15世纪建的，然后那会儿开始就是一个 primary school，
小学。
对对，小学。后来这个小镇上面的人口越来越少，大家要么就是毕业了，没有人再上小学，也没有人再生孩子了。这房子就被卖了，然后就被用来做 residency。 然后它是有两个很长的，有点像美国的那种 house， 组成的，就是两个 house， 哦，有三个 house， 一个是员工住的，其他两个都是 residency 住的，然后每一批 residency 就有10个，哦，这一期好像有11个人吧，就分别住在这两个房子里，我这个房子里面有8个，然后大家一起共用厕所，共用俩厕所，共用一个大厨房，然后还有一个 living room， 还有做音乐的地方，还有做木头，那个叫什么呀？
木工
wood workshop，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 studio， 大家就可以认领自己的墙面跟桌子，然后去做创作之类的。 这个房子的构造就是这样子，然后每个人一个小房间，然后大家一起把自己的吃的呀放冰箱，所有的衣服啊鞋子就放门口。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其实还挺谨慎的，就是所有自己的东西，用完了之后都会收回自己的房间。哇，住了一周之后，大家真是越来越狂野了，那个公共场所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感觉有些都把房间的东西搬到外面去了，沙发上一堆衣服，你都不知道是谁的，很搞
逐渐
笑。
拓展自己的 territory。
对，就开始对这个地方熟悉了。然后我们平时在这儿的活动，我们每周一会就是大家聚一次，分享一下这周干了什么呀，reflect 一下呀，然后讲一下自己在这儿待的体验呐之类的。然后每周三会有一个会，每周三就是等于沙龙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分享自己的 art practice，或者自己新做的作品，或者自己最近看的一本书，就是任何东西，或者一个电影，什么都可以。然后周六周日，就其实今天是周六，我不该说话了，但是我哔哔叭叭一直说。周六周日是我们的 silence days，就是不可以讲话的那种。很搞笑的是，我当时到了的时候正好是周六，因为个人原因来晚了嘛，我就跟来了一个邪教一样，见到每个人都不讲话，你知道吗？贼吓人，都不说话的，然后就微笑跟你点头一下。
我想知道，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规定不能讲话，但可不可以我就胸前挂一个牌子，就比如我拿张纸写字，嗨，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举个
可以
牌
的，
子告诉你。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就是不能说话而已。还有一个没有网，这边是没有网，就是他当时告诉我们是写的是 limited wifi，我以为 limited wifi 是它的时间限制上面，就比如说你今天只能上3个小时网什么之类的，不是的，它是只有一台电脑可以有网，然后你要上网的时候你就用他那台电脑，然后平时像我们录播客啊什么的，我都是用自己热点。像这个 residency，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的桑拿，就是那个传统到你要自己劈柴，要生火，然后烧炭，要去接水，就是要去打水，要去井里面打水，然后把那个水放在桑拿房里面。就是你进，它是有3个房间构成的那个小桑拿房。你进去之后，你先把自己外面的衣服全身上下扒干净。然后挂在那个墙上，然后你再往里面进一个房间，你就要在那里淋浴，就全身上下你都要洗干净，然后往自己身上浇好水了之后，你再进第三个房间，就是坐在那蒸。哇，我一开始进去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就是老多裸体了，你知道吗？非常原始，就是男男女女，大家都在里面，很
男男
震
女
惊，
女
真的
都
很。
是裸的，
对啊，对啊，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这儿，他们还有 public sauna 呢。就是这个镇上就会有一个像澡堂子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就是去的这种大澡堂子啊，温泉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穿着衣服的，很神奇。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好像我才见过，就是在这种温泉里面大家全裸的，我没有，我好像还没有在这种西方国家见过，除了那个什么。在裸体海滩上面，
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就有一种非常回归亚当夏娃的那个感觉，非常的伊甸园。这里就所有一切，我他妈就现在就是活在一个乌托邦里的那种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就是你就算看着对方的裸体或者看着自己裸体，也不觉得有任何的欲望，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肉体而已，不会觉得羞耻啊怎么样，没有人有这种感觉。
你有经历这个心态的转变吗？从刚开始的一个
我是
视觉
第一
冲
个，
击。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是第一个进到，因为那个桑拿是我 set up 的嘛，就是我去劈柴啊，然后生火，然后要在里面看火，要保证它到了那个温度之后，才能告诉大家这个桑拿已经好。我是做完了这些，在里面看好火了之后，我先进去蒸的，然后蒸着蒸着就进来人，蒸着蒸着就进来人，我是一直待在里面的那一个。然后头，因为他头真的很烫，你知道吗？所以我拿块布把这个头这样遮住了。然后每进来一个，我就抬头嗨，然后低头，太热了里面。但是蒸完真的好爽，真的很爽，而且不是没有很大，可能塞一个3、4个人顶多了，那个小房间里。而且就是桑拿对于芬兰人来说，它是一个出生入死必备的仪式，因
哦，
为
这
芬兰
样子
很，
哦。
对，很神奇。它那个桑拿也是15世纪建的了，所以很老，真的是那种很传统，没有电的那种东西，那种桑拿房。然后出生的时候，因为很冷嘛，所以一般产妇都是在桑
桑
拿
拿
房里
生。
面。对，在桑拿上，因为又有热水，就是你进去洗澡，你是要自己拿冷水加上烧好的那个开水去兑成你自己可以的水，然后再拿一桶这样，拿那个瓢淋在自己身上那样洗澡的，就非常原始的那种洗澡方法。可能就是因为有热水吧，而且比较温暖，所以产妇都是在桑拿房里面生小孩的。然后一个人死了，就是一个人过世的最后一个澡，也是在桑拿房里面洗的。所以桑拿对于芬兰人来说，就是他们每家每户，不管你有钱没钱，但是几乎没有，他们其实贫富差距一点就是没有，所以每个人都有
北欧
桑拿
吗？
房，对，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这种桑拿房，就无论是比较现代一点的电，就是用电的，还是这种传统，所以这个是我来了之后才觉得挺神奇的，然后大家就非常原始，就像原始人一样。就互相看着对方的身体，也不觉得什么，好像平时也是，就是遮2块叶子也能上山出去玩似的。
那可能有点冷。
但是很神奇，这个体验就还挺奇特的。哦，然后我每天早上跟晚上都要去冥想，就除了
有多长时
桑
间
拿，
的冥想？在桑
大
拿
概一
里
个
冥
小
想吗？
时。
还是？
没有，是有一个冥想房间，就冥想，每天早上8点跟晚上8点。在这儿的生活，走路走不到一个超市，就是走路能到的地方，要么就是山川和湖海，见不到一个人，还有2个巴士站吧，能看到，其他真的见不到一个人。然后你要买菜什么的，就得跟其他艺术家商量好了，就是说我们约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一起去买菜吧，然后大家才开着一个小车一起出去买菜。在这儿 residency 这些艺术家。人都超级好，都特别好。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一个半命题，所以会去申请这个 residency 的人，可能都是敬畏大自然，然后都怀有一颗很感恩，就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天赐的，都是非常，他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过来的，所以跟他们相处真的是巨舒服。
能着想着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这个地方，让自己去待着，然后也尽量有些时候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就待着，不要社交啊，然后还有什么冥想这一类的，一般都是会带着一些内心的伤痛，或者是经历过一些什么东西的，才会有这种需求，就知道说自己的时间其实很重要，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
但
觉
是
得
我觉得
这
他
个，
们都是有 overcome 过来的。
那就是经历过了嘛，意识到了，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才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到了这个森林小屋，然后他这还是有人管的嘛，就不是说我自己出去找一个森林小屋，就这个还是
对。
overall 还是有人去，不是说多么好的去接待你们吧，但是有车吧，咱们还是可以去那个什么买个东西啊，然后有人照应嘛，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相比于自己去到森林里面搭个小帐篷、小屋、荒野求生的要
安全一点，
doable，对。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我来说吧，最重要的是我在这边遇上的都是什么人。因为大自然它就是，就像你说的，我可以随便找一个深圳湿地公园，然后就
那可能
在
也不
那
太
边。
行。
湿地公园的深处扎个帐篷，我就不出来了。只要我意志力够强，是吗？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对我来说，感触最大、最深的还是遇上的人。
我们在上一期也有稍微提到一下你说过的两个 residency，一个艺术家，一个老爷爷，还有一个寻找他森林朋友的这么一个做萨满的女生，还
放
有
老
两
假的
个艺术家。
那两个也说了。就是我们十几个人里，就我是做策展的，然后有做艺术，就是画画的，还有用 acrylic 呀，然后用什么 oil painting 画画，然后还有做插画的，有一个哥们儿，然后有一个剧团的编剧，有一个写作者，还有一个做 functional object 的一个艺术家，然后还有那个萨满的师傅。
搞音乐的那个，那
啊，
他们，
对，有两个搞音乐的，有两个搞音乐的，对， 反正几乎上就是什么人都有，就是挺多元的。然后生活当中大家关注的点都不一样，就像那个搞音乐的，我们有出去过一个湖面，然后这会儿正好，因为这几天天天下雨嘛，那些雪都融得超级快。然后我们去到那个湖面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怎么讲话，都挺安静的。但是那个哥们儿，就是搞音乐那哥们儿就说，你听有闷闷的那种脚底板会传来裂开的声音，但是你他不
哇！
说的话是真的有，就冰面裂掉了，就而且它不是冰的表面，它是湖里面的那个冰，像两块大陆裂开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他就会关注到这种声音，我们还会去，但是大部分都是就是小团体一块出去，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喜欢一个人出去，就出去走了什么的。我就一个人出去比较多，很少跟他们一块出去，因为这其实活动范围不大，虽然说很多都是树林，都是荒野什么，你去哪儿都行，但是安全的地方它就那几片，因为太远了你也不敢走。怕有动物，有野生动物啊，或者迷路什么的嘛。然后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后山其实是，在树上都会绑有那个蓝色的小 ribbon，就是
哦，
那个
告
小
诉你，
丝带。然后你就进去跟着那个小蓝丝带走，你就不会迷路。后面的
滑
那
雪
片
的一样
山
哎，滑雪树林里面也
是
绑
吗？
着那个小丝带，就跟着这个
要不然
树
很
林里
容易
面
迷
滑，
路的。
对，
然后我昨天是去了一个湖边。也是在那走，我走之前，因为我晚来了一周嘛，其实这些景点不是景点，这些地方是这边的工作人员都有带他们走过，但是我就没有走过，我都是自己去闯的，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湖在哪儿，我该怎么过去，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往出门之后往右拐，然后在看到一片小房子之前会有一个公交站，看到公交站之后你就往左拐，你就会看到地上有好多好多小脚印，你跟着那个小脚印走就能找到了。我就发现，在这里真的是在雪地里，路真的是人走出来的，哪里有脚印，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因为你每走一步，你都有陷到地底下的
雪
危险，真的就是我每走一步，我要是走不好的话，它直接陷到我大腿根，然后我再拔出来，我鞋子里全，就那靴子里全是雪，
这
整条裤子都
exactly 就
是，
是滑野雪，我 跟你
是，
relate 到了，我操！
是。除了你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要不然你就每一步你都跟坐那个升降机似的。我昨天去那个湖面走的时候，哇，好死不死，我偏步沿着那个大家走的那个小径走，因为那个小径其实它也是雪来的，它不是一条被开发出来或者被雪被扫走的，它只是很多人在那踩踩踩踩踩，把那一块雪哪里可以踩哪里不可以踩都踩平了。可以顺着别人的脚印走而已，它也不是一条非常正规的小道，它就是一条小径。我就在雪地里面开发了一条自己的路，就一白花花的雪，就只有我在那上面走，老费劲了。就那30米的路，我他妈走了半小时呢，就老费劲了。然后我走过去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个我们 residency 的另外一个艺术家，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然后我们就互相很远的打招呼。因为当时喊你也喊不到，就我也听不清楚他讲什么，还挺隔得挺远的。然后他看我一个人傻逼逼的在那个雪地里走，他完
他
全
以为
其
你
实可
陷
以，
进去了。
呵呵，不是，他知道我在动，他其实是可以走一个那个很就是大家都走的那个小路，然后他就可以很便捷、很快速的就直接回去了。但是他没有，他迎面朝我很傻逼的从雪地里走过来。然后就很好，你知道吗？就大家就是很温暖。他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他也走得很艰难，然后我也走得很艰难。我们互相在那个雪地当中打了个照面之后，他就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交换脚印，这样子我往前走的路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他也可以顺着我的脚印往后走，也会比较轻
好
松一点。他
好哦，
是为
互
了
相
这个，所以
support，
才，对，他是为了这个，所以才走向我的。”然后他就说，既然他就说很远的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要走这条路，旁边明明有一条。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选择了，那我也这么走。所以他走过来了，我就觉得特别好，超级温暖。我们俩就像那个交接了那个站岗的士兵似的，就
接头了，对上了。
对，然后就接下了对方的脚印，继续往前走。哇，真的巨舒服，跟这里的人，然后大家都心怀感恩，就会。 哦，真的超级舒服，你知道吗？
妈呀，i 人天堂，我的天啊！
是的，就各干各的去了。他就接着去看什么小水滴啊，什么看湖啊之类的。然后我也去干我的事情，就每天就是这样子。然后在树林里面也是碰到，远远的碰到别的 residency artist，就唠两句。然后他跟我说，有一次在山里面碰到，然后他就跟我说，只有地上的落叶才可以捡，就是只有它从枝头掉下来了才可以捡。它即使是，它已经干枯了，但是它只要还挂在它那个枝头上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摘它的，因为它是生命。就是他们，对，他们芬兰人就会这么觉得，即使它已经枯萎了，它在上面已经蔫的不行了，你也不可以摘它。它只要没掉下来，代表它没死，那就是生命，你就不可以摘。然后他们经常就来那么一句，然后就走了，就。留我一个人在那儿啊？哦，好，真的挺搞笑的。
所以说，这个对于生命的理解的这个主体，就是它必须要脱离自己的一个本体，就比如说树叶。它必须要脱离它的这个树干才行。那树干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属于一个你可以把它给扛走劈柴的状况？
你永远不可以扛走它，因为有专人会去扛走它，劈成柴。
这会儿为什么没有生命的这个敬畏了？只有专人才可以屠杀它。
对呀，因为就像屠杀一样呀，只有专人才可以干这个事情。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把斧子，你就上山去把
砍
那些，
柴。
对，把那些枯掉的东西都砍。就即使每个人这里住的每一户人家都离树林很近很近，你就出门右拐就是树林，然后也有很多，就树林里面也有很多，断掉的、倒下来的木头啊什么，但
哦，
是没
可以
有人
捡
会去
走吗？
砍，不可以，没有人会去这么做的，因为就对他们来说就是。你的柴火是要在超市里面买的，没有人会去从大自然里面拿到自己不该拿的东西。就是他们跟大自然是，不是我像你，他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不是资源，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种资源，它更多的是生存的这片土地跟空间，它是他们的环境，不是他们的资源的那种面，就可能会有专门的一拨人，然后去做。伐木的工作，然后把它们变成可以用的柴火，他们再去。当然，他们肯定是要花钱去买柴火的。你不可能从随随便便就是免费从你楼下的这个树林去捡2根，你回家烧，
就
就
是
不
他
可
们
以。
对于这种金钱或者是这种交换，如果说，假如说他能为这个森林创造一些什么，这是不是这个交换就成立了？就我就可以捡，就类似于你看，他去超市买柴火，它是一个我用金钱然后去交换物资的这么一个循环。然后我不去森林里面捡那个木枝，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去索取自然的这个资源，而我没有对于这个资源进行任何的回馈，所以是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但假如是可以跟这个资源进行互换，我不是一味的索取，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可以成立了呢？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用金钱去买柴火呀。
对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前不是也讨论过，就不一定非得什么事情都以金钱这个作为唯一的这个货币价值，就我们互相之间这种资源是可以互换的。就比如说你跟那个其他的那些 residency 这些艺术家，你们可以以物易物，对吧？我缺这个，你缺那个，咱们来互相换一下，它就不是以金钱为唯一的这个衡量标准去考虑的。那如果就是带到自然这个里面没有，这就我胡说八道。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如果我能为自然创造一些什么，我就可以去向自然索取一些。
但是你得想你创造什么，你才可以心甘理得向他索取呢？我觉得芬兰的人民住在这里的人，他觉得为这片树林创造任何东西都不足以心安理得向他索取任何东西，因为你住在这里已经是对你的馈赠了，就是他们的感恩之心已经到了这个境界。
好的，好的，行，
就
可以。
你让你住在这里，享受那么好的空气，有那么好的水资源，就已经是，你就已经修了八辈子的福气了，好吗？就你。他们会这么想吧？我觉得，在我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真的是还好来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水真的巨甜吗？
不能说巨甜吧，但是真的很牛逼。这个水就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说了，是所有人。有一个姐们儿，她是虽然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她有副业，她在法国的那个农
自来
村
水
里
工
面。
厂，
灌那个，把那个水灌到那个塑料瓶的那种公
嗯
司，
嗯嗯嗯嗯。嗯嗯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卖水的公司。然后他在工厂里面有工作过，然后他就对水是也还挺了解的嘛。他就说在这里的水是真的好。然后那个台湾的那个阿姨就是一写作者，他就说他之前在哪儿睡觉都是睡不好，睡不安稳，睡到一半会起来起夜，然后起夜了之后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在这边的每一天，他睡的觉都巨好，就是会一觉睡到天亮的那种。然后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那肯定是也有，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在这个很静谧的森林里面也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觉得很大一部分影响都是因为水，因为水也好。然后虽然觉得你好像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不怎么样，但是其实它改变了你身体机能的很多东西。就像那个姐们儿，就那个我刚刚说做水的那个工厂里那个姐们儿，她就说她之前在那个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她知道把水灌进那个塑料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其实你就是在喝热的，就是热的塑料，因为那个瓶子它在还是很烫的时候，还没有被塑形的时候，它是扁的，然后这样运过来，然后运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再往里面冲冷空气。冲冷空气的同时，它就会胀开来嘛。但是冲冷空气的下一秒，这个瓶子都还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就注入了矿泉水。矿泉水出瓶的时候，每一瓶水都是烫的，都是热的。那你能保证你里面喝的不是热的塑料吗？那肯定是有热的塑料的成分。每天喝这种水的话，你的身体哪里不舒服，其实有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水。然后在这边的水真的就是开了水龙头，我们就直接喝。
你能跟我描述一下就是这种口感吗？因为我在喝某些水的时候，就其实我是非常讨厌喝白水的一个人，因为大部分水我喝起来都觉得有点拉嗓子，就吞不下去。但是如果说给这个水增添一点味道，你有发现我有时候喝很多东西喝得很快吗？就是它有一些有味道的东西，我会觉得它比较不拉嗓子，但是大部分的白水我喝起来就有点拉嗓子，就喝不下去。
我发现你喝饮料喝得很快。
我也不知道，我对水其实是有一点敏感的，在这种层面上。然后，就像在国内，我是觉得昆仑山的水还是蛮好喝的，还有一个叫 VOSS，
我知
那
道，
个是我之前在美国我觉得喝过最好喝的水。
这里的水是圆的，如果非得说的话，我觉得它是圆的，但是它不是很饱满的那种，就不像葡萄酒，你喝下去有一种很浑厚、很浓郁的味道。它这里是小颗粒的圆，就是小分子的圆，
很
它不会
轻
拉
的感
嗓
觉
子，
吗？
挺轻的，对，它不会拉嗓子，但是它就是很圆的这样滚下去了。而且它会甜，但是不是像那种农夫山泉的那种甘甜，它是很淡的、很清的那种甜。而且它喝下去感觉没有负担，有些水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喝水了。
对对对，是我
我
喝
不知
很
道怎
多
么说，
水
但
都
是
是
就是对，
对。
就会觉得自己喝水了。
对，这种感觉就是你从那个水，从你嘴里进入到你身体里整个肠道，然后到胃，它的存在感非常强。
对，但是这个就没有，跟喝空气似的。不是在英国那破水，他妈的洗的我头都快没了，头都快掉干净了。那个在这里我真的不掉头发，在英国那掉的不是一两根了，一头两头的掉。
我不是回趟国之后，我发现我长出来了不少头发。我就回英国，这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头发哗哗掉，我就疯了，我要回去了。
还有天气好的时候，因为我挺早起的嘛，在这里就还有时差，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过了一周了，应该已经没有时差，但是我有故意在保持这个时差，就按照这个早睡早起的 routine 来，然后我每天就可以看到天气好的话，我每天就可以看到日出跟日落，好美呀、你就是很想死在那儿的那种美，你知道吗？很想葬在那儿。就很想被埋在雪里，然后就永远的待在那儿的那种美。它虽然日出日落，就是我已经看了2、3天的日出日落，每天都不一样的。而且
是
这
颜
里的
色的
鸟
区别。
颜色不一样，风速不一样，天上的云也不一样，云的形状也不一样。然后我有一天晚上看晚霞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澳大利亚，就是那个大哥， 做音乐的那个大哥，他过来，他也说他是就只要天气好，不是天气好，他是每天的固定时间他都会出来看天气。他说他最爱的就是，看天这个事情。就即使是下雨天，他也会觉得很漂亮，就是天雾蒙蒙的，然后还有雾的感觉，然后跟树、跟雪、跟湖就形成了好几个不同，不同灰度的白色。对啊，就看天，然后每天这个天非常大程度的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和状态，就是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就是发现跟大家的。就天气不太好的话，大家就都不去 meditation，因为太早了，只有我去。然后天气好的话，去的人就会很多，而且当天大家就会，比较话多一点。天气不好的话就闷闷的，然后也不怎么在公共场合待着，都在自己房间待着。然后这几天就下雨嘛，然后雪也开始化了。然后我就跟一个那个法国，就是那做水的那姐们聊天，然后她就说，我就说，哎呀，我们怎么来了一个，我才没看见几天雪，雪就要化了，我好不爽啊！我说我们，怎么来了一个正好在换季的时候？然后她就说没有啊，每天都是换，就是无论你是哪个月份来的，每天都是在换季的。她就说 We're always in transitioning。然后我就觉得，哦，对呀，就是。它是在变化的，并不是说，你这个月你是秋天，它就一个月都在秋天里面。它其实每一天的天气都不一样，每天的那个，
对呀，那个叶子的颜
对，
色都在变。
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大程度的影响我们住在这里的
哎，你就在讲这个天气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窗外嘛，就看看
人。
这个天呐，然后云彩啊，因为前两天伦敦一直在阴天嘛，然后今天出了点太阳。我刚来的时候，门口这棵花是有花的，粉粉的，没了。哼，就在这2个多星期里面，花都没了，我的妈呀！换季换的可真快，
不是春天吗？春天应该长出来，
没了。我刚来的时候有的没
掉
了，
了，你们入夏了开始。
就好神奇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在听我们播客的时候，如果在听你正在描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着你的声音，然后去看看你的周围。
然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个 meditation 的那个。
对。
除此之外，你每天上山，我每天上有空就会上山嘛。除了下雨，然后你就会，我就盯了一棵，因为那棵树真的太显眼了，它很像国内的春节的时候会买那种毛茸茸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是腊梅吗？就是毛茸茸的红色的，一颗一颗的
哦，
东西。
我知道那个，但我不知道叫什
对，它是长得毛茸茸的，但是这边的不是红色，这边是白色
么。
的。然后
哦，
它在蜕成一颗完整的毛茸茸的小花的时候，它是外面是有一个硬壳子的，像一个花骨朵，像一个花苞一样的。然后我每次上山就会看到它凸出来一点，凸出来一点，凸出来一点，然后有些就掉了，有一些它就完整的长成了一颗白色的毛茸茸的花，但是有一些它就还在长，但是真的是满枝丫都是。就很牛逼，很酷，然后你每次上山都会看见它是真的在动，它是活的，就会非常的明显的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山里面的，所
对
有
生
的
命
周
产
围
生
的
了
东
敬
西都
畏，
是生命，对，都是生命，它们都在动。哦，还有这边的松树，就是我们去新疆，然后那大哥说的圣诞树的那种树。那个树也是我觉得非常牛逼的，在芬兰，因为那个树上不仅长它自己的叶子，它身上至少有5种不同的东西，
松
真
鼠
的，
吗？
不是，就是，不是动物，是植物类的东西，依附在它身上长的，至少有5种，有一种像海草一样的，然后有一种像木耳一样的，还有一种是。一点一点的绿色，有点像苔藓，但是又不是苔藓，不是毛茸茸的。反正那树上哇，长得它自己就像一个生态似的，很牛逼。如果不是来了这里，我可能就不会去发现。
或者说，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在城市生活习惯了之后，就有习惯去屏蔽周围所有的这些信息。就比如说，你其实对吧？我在家门口，我也有棵树，就在我窗外。我每天早上起来，晚上不是，就是早上起来，我就能都能看到它。但是在你跟你说这个事情之前，我压根都没有注意到，说它的这个花儿是到底一天掉的，还是经历了好几天，突然我蓦然回首，它掉完了。
蓦然回首，泪已流。
就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像你们也没有网，然后你们也就不会有过多的这种信息去对你们进行干扰，然后你们就会把更多的精力也好、时间也好、关注点也好，就放在可能就之前不太会放的这个地方。
有可能。而且我发现，就是对比起在城市里面的树，这边的树真的是一个野生生长的状况。就是虽然它肯定不是没有人类去管辖的，就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树林，它肯定是有人类去介入去管辖的。但是在我在树林里面走的过程中，有很多倒的树呀，或者有很多已经被蛀了，就是一看起来就是不健康、被蛀烂了的树。他们都不会管的，都不会去想要救他，不会去怎么样，他不会过多的干涉，他就非常是一个 i 人 i 树，就你管好你自己，我爱好我自己的这种，你这样一个生态，这样的一个社会。然后我就想到在城市里面，就至少深圳，就是路边的树，有那么一点屁事儿，蛀虫了，他们都得给它刷上白色的漆。就你管很宽，管很多那种感觉，对。然后在这边，人类会相信树，它有自己的自愈能力，它可以，就无论它身上长的这些东西是寄生虫也好，是什么也好，是乱七八糟各种东西，它可能会伤害它，但是树，人类会相信植物有它自愈的能力，有它，就是打败，就它自己的系统可以去，有它自己的白细胞可以去打败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反过来，这些树林它也相信住在这里的人类，就是它很，人类跟非人类之间，它是一种非常互相信任的状态。但是在城市里，至少我本人我在城市里，我会觉得是我们要管所有的东西，就是
对，
人
人
类要
是
管
完全
所
的
有的
主
东
导。
西。对，它肯定是权力最大的那个，但是它也是最不相信别的生物可以有能力去做事情的那一个。
这是我
对
的
呀，就像，
管辖范
对
围，
呀，
这是我的势力范围，
对对
我必须要指
对，
点江山到每一棵那个草。
是，哎，反正就是，哎，我觉得在这里就很老舒服了，你不用管闲事儿，你也没有闲事儿需要你管，大家都管好自己，每一棵树都管好自己，然后我在这边就学会了要爱自己，真的就是这个环境，交给我最大的东西。
我只愿你在回去了之后，依然可以保持着这份初心，
我操，
从
我
芬
他
兰
妈也
学
希
来
望，
好，请好好爱自己，好吗？
我希望我能保持。然后就说到大家最关心的，也不是最关心吧，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就作为一个策展人，怎么参加这种艺术类的 residency 项目呢？就是首先，可能我参加的这个项目，它不是纯艺术创作类的，它只是跟自然有关系。但是你跟自然有关系，你表达方式就有很多种嘛。你可以写东西，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做音乐，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它跟自然有关，跟这片地方有关就行。所以我作为一个策展人过来了，我看东西跟看人的，我会更把关注力放在人，放在关系上面嘛，无论是跟人的关系还是跟非人类的关系上。就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些，在一个人去探索湖边的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别人，然后他们做出的一些行为，他们做出的一些反馈，可能在他们的视角里面是一个很正常的日常行为，但是我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在这些人与人的交谈里面。我会给自己制定的工作计划是去了解每个人的故事。虽然我觉得就是在这里，然后你遇到了一波很好的陌生人，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好，然后你不去知道他们来自哪里，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不去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 background，是一件很 是一件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就我从来我不去看他是哪个大学毕业，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就不去看这种，社会标准的背景，就社会要求的那种背景，然后你就去跟他打交道，会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我觉得我是经历过了这个状态，然后这样跟大家已经产生了友好的关系之后。然后我会去很想知道，就不想知，我不想，还是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啊，我只是很想知道他们的经历，人生经历。然后我就会，就会有跟他们聊天，就聊得还挺深的，就聊他们的生活上面的 struggle 啊，或者在家乡是怎么样生活的呀，有几个小孩啊，小孩是什么样的呀，那几个吧，就会讲一些很生活的事情，不以社会地位的角度去了解每个人吧。然后听一下每个人的故事，我也确实是有听到故事，然后在了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之后，去联系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作品，就其实还挺神奇的，是真的有关的。因为我听到目前听到的故事还不算很多，就听了3个人的故事，他们3个人经受的痛苦，在我看来都很多，都是我可能。我经受不了一点的，但凡有一个我都死掉了那种痛苦。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输出方式，就是他们的创作方式，都治愈了他们自己。所以我觉得，看了他们的作品，会更理解他们的痛楚，并且更理解他们自己吧，也更理解了作品，这其实是相互的。我觉得其实我给自己制定的这个工作计划就还挺 site specific 的。虽然可能有更好的方式啊，可能更好的，可能可以跟这个环境啊什么的更密切相关一点。但是我目前，想的是看一下能不能从听大家的故事 storytelling 里面去汲取一些东西。然后我现在也是有汲取到了，也还在 research 的过程中。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有合作的艺术家一起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挺好的，因为并不是只有，就还是说的嘛，这个整个生态系统的构成就并不只是单方面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必须只能跟森林去互动，跟环境去
对
互
对
动，
对，
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人和那个环境的互动这个关系，然后他和你的关系，所有的共同构建这一个体系的环境就都挺重要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而且主要是因为你们每个人 focus 的方向其实是不同的，所以他最后会建立起一个每个人出来的这个东西，他是从不同的方向去对一个事情进行反馈，我觉得会挺多元。
而且我觉得，就是至少我自己在探索大家的故事当中，我会 reflect 到这片树林里面，就是它其实不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它就是我每天一睁眼一打开窗帘就盯着的这一片东西。
我其实会觉得，因为他们也是身处在跟你同样的环境里面，他们正在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所以在你去接触到他们，不是接触到的过往的他们，而是接触到他们在跟森林互动，被森林、被这片环境所影响到，被水、被食物所影响到的那个他们，所以他一定有关系的呀，因为他们在这边，他们也变化了，就可能说，比如说他们在另外的一个环境下遇到了我，对吧？比如说，他们就来伦敦了，我就碰上了。就是可能大家说一个故事，它侧重点是不同，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每天是在林子里面喝着这样的水，然后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可以很放松的，然后可以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特定的角度去对你讲述一些事情。
对，我觉得特别好，哎，而且跟他们出去超轻松，就是，我不知道咋说，就像喝这个水一样。
很轻，哎，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不是也是去参加了一个，我这个不是 residency 了，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小组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也是有15个人嘛，15个人，然后再加上几个组织方，然后每天去做 site visit 啊，去那些就是空间里面会有空间策展人也好，然后 director 也好。带着我们去跟我们讲这个馆里的这些故事、那些故事，或者是讲这个展览、那个展览，讲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一帮人，大家其实都是策展人，要除了我之外，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机构里面有工作的，不然什么 paid 也有啊，还有什么 design museum，或者是就大家基本上 大部分的构成，80%都是机构里面的策展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说实话，我对他们的个人的故事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 approach 到他们个人的这种故事。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商务，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商务旅程的3天里面，我感觉我跟他们在 individual 的这种互相的了解上面，我达成了零，就没有零吧，就可能5%吧。就只有一个姐们儿，她是在Beverly，就是在 Yorkshire 旁边有一个什么小镇子上，然后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么一个美术馆里面工作的这个姐们儿，我跟她聊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吧。就是除了她作为一个策展人平时的工作之外，就可能她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然后要不要跟她现在这个男朋友结婚，然后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什么之类的，就可能还有稍微的聊一点，但大部分就是特别的有负担。我真的是参加这个，我就是每天就要不停的说话，然后这个说话这个负担是巨大，就非常的难受，就很不舒服，好累好累。所以我好羡慕这种零负担的。
真的就是你那个，就像喝了水的水，都可能不是水了，它是加糖水，它是齁甜
哦，
齁甜的
存
糖
在感
水。
太强了，对。
然后每个人都得背负着自己的那个社会地位，是哪个馆的策展人，然后曾经又做过什么什么什么的展览，就得背负着这些名号，自己的 CV 在走路。
对，
反正我参加这些人，我都不管，我只能从他们的生活习惯上面去猜，但是我可能就除非他生活习惯真的是很特别，不然我也不会去太在意，不会去刻意去猜他是一个来自于什么背景的人。就比如说有一个。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艺术家，就画画的那个，她10句话里面有8句跟她的丈夫有关系，然后她是一个吃饭会要拿一个 tray，就是拿一个盘子，然后再铺上几根纸巾，然后再放上盘子，然后再把旁边要把那个刀叉摆好，要拿酒杯、水杯，什么东西都要摆好，然后整个盘子这样一起端到那个桌上去吃。我们都是拿着那个锅就直接齁，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就会猜想他是他的家庭，虽然我还没有跟他开始聊，但是我会猜想她老公一定很疼她、很爱她，然后把所有的就看她肯定是一个经济条件很好的女士。生活上也是非常有要求、非常有仪式感的那种，就这里聚集了所有我觉得是各个阶层，就是无论是经济上面的各个阶层，然后各个领域、各个年龄段，然后各种得过各种病，然后各种宗教都有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相处过程中都不重要，男女都不重要，你穿没穿衣服都不重要。就很好，你知道吗？这他妈的就是一个乌托邦，
真的很好。
而且主要是在这里的每个人，至少我感受到的每个人都很心怀感恩，他们都很感恩就感恩这次机会，感恩来了这里，然后感恩每天自己见到的人，吃到的东西，然后感恩就互相感恩，老像一个宗教了，这里就没劲。很搞笑，而且很真诚，因为你就真的不用看别人的背景。如果你说，就按我的猜测，按我对那个加拿大那姐们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她真的要是一个来自于什么，大公司的什么 CEO，什么他的妻子啊，这种背景的话，没有多少人敢跟他说话了呀。反正就是有了这些，
是可能会带着某种目的去接触
对。
你，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像喝了一口没有喝的水，没喝水的水一样，那种很轻的感觉。然后我就决定，要是有机会有能力的话，一年我都要出来搞一个 residency 做。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去找 residency 的话，就找这种比较 diverse background。就我不会找一个纯策展人，我真的我再也不会，我应该大概率我不会再找一个就是纯策展人的
我
这么一
从来
个，
没有见过纯策展人的 residency 啊。
就是在我经历了这个 group 之后，我就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我不会找纯策展人的这种。 相处也好，或者是沟通上面让我有这种比较亲，或者是更有沟通欲望的这部分人，不是策展人，可以跟
所以，
艺术家能一直说，但是
对，
策展人就
策
不
展
知
人，我
道。
认识的只有你。
就是如果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定义为是策展人的这么一个策展人，我觉得我好像比较难。
我反正就觉得，我越在这边了解，在这里的 residents，我就越觉得他们像这个森林里面的各种树，就是没有人管，每个人每个树都长得不一样，你可能也倒了，也可能你已经被就是被雷击断了，然后你躺在地上，但是你又长出新枝了，也可能你身上附着了各种别的植物、别的生物，就是每一棵都长得不一样。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我就觉得我操，很神奇，这个事情真的很牛逼，让我觉得就是开眼了那种感觉，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经历过，所以愿意去包容与他们不同的那些人，然后去愿意听你在说什么，就是真的关心。
但是很神奇的是，因为你当时你回英国的原因也是去那个什么，British Art Network 是那个东西嘛。然后出发之前，他们是给了一个事无巨细的、非常保姆级别的
我操，
schedule。
是的，yeah。
对，就是，然后我记得是不是在就是搞这个 schedule 之前，他还发了好多表格，问你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个毛病啥的。
对的，就比如说你住宾馆，你一定要住在不能是 ground floor，或者是你一定要在某一个
龟
时
毛的
间。
要求。
对，就是非常非常，就包括你一定要从，比如说车站到一个走路大概10分钟的一个距离，你必须要打车，我们就也要给你安排车。你就都提出来，都写，就是一个问卷的那个表格。我从来都没有回答过这种问题，什么我一定要什么在晚上的几点钟进入到这个酒店里面，或者是我一定要住某一层的某一个朝向，或者是你在坐火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必须固定的这种朝向？就因为英国的火车就很多座位它其实是反着倒着的嘛。对，然后他就会问你这个问题，然后并且会问你要不要必须要在什么 silence coach，就是可能稍微安静一点，或者是哇妈呀！
对啊，然后我记得你当时就提到过有这个表格，然后填的感觉每个人都非常的脆弱，每个人都需要被好好的、狠狠的保护一样。然后我当时来的时候，我不是说来了一个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然后那拖着那行李箱拖了20来分钟，拖那鸟路一点 caring 都没有。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我是由心生的，而不是在表格上面体现的。就是所有的这些 caring 都是偶然之间发生的，就是真正的 caring，它好像不是真的是你提前告诉、提前问好了。当然，提前问好了是也很好，总比你不完全不 care 好，对吧？那肯定是更肯定是已经很好、很棒、很优秀了。但是真正的 caring 好像真的不是你提前给人家一个表格说，对你的生活有什么要求，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喝什么，你是一个多么需要被保护，你在哪方面很脆弱的人。真正的 caring 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敏感，关注别人的心。
我觉得是给你一个轻松的环境，让你没有任何顾虑的，可以去做你自己的这个环境这件事情。就是你想穿衣服就穿衣服，你不想穿衣服你就不穿衣服。我想今天去走这个路就走，我想今天说话就说，我不想说我就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这种意愿去不说。这种在机构里面的这些策展人们，他们就会这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套体系给到他们，这是他们的工作，去让你去完成这个表格。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告诉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发之前，他有一个 email 里面会说到，这是一个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 business trip，它不是一个就是让你做自己，就是放飞自我，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一个场合。虽然在这里的，其实我也不是，只是每个人可能都很敏感吧，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是 I 人，每个人都很敏感，然后对别人说的一些话跟做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会很敏感的感受到对方好像不对劲了，或者我刚才说的话好像不对了。 我说的是这方面的 caring，就像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台湾的阿姨，她就跟我分享说，有一个 哪儿来的妹子，好像是伦敦来的妹子，她是之前她自己有很大方的公众分享过，她自己是有 bipolar 的，就是有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她也一直在跟这个病做斗争很久，然后她的注意力是完全不集中的，她所有的点子啊，想法都是很零散的，他需要用到，就是他需要用纸和笔，就每天都得揣着纸和笔去把所有的想法拼凑起来，才可以变成一句完整的话，然后才可以跟别人交流。他有这个障碍，然后但是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嘛。然后那个台湾的那个阿姨，就是刚到的时候，她又是想要寄东西，她就问大家有没有纸跟笔。然后那个妹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 post-it note，她就是那个便利贴，然后就说：“哦，我这里有便利贴。”然后那个台湾的阿姨就说了一句：“说哦，好可爱呀！你现代人还有这个习惯，会把便利贴随身带着。”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她后来听到了这个妹子就是分享自己得了病的这个故事，然后需要一个什么生活习惯去帮助自己这样一个故事之后。这个台湾阿姨会去反思，会觉得说，我那天说的那话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因为这是人家一个刚需，他是解决自己的身体的需求的，就帮助自己的病情的一个方法，他不应该这么说。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还挺愧疚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去跟他提说起，不好意思，那天提了这个事情。然后他想想，他就说不要，因为觉得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因为这个小姑娘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度的敏感去把她当成一个不正常的人。然后他就说，以后希望自己会在跟他的相处中会更小心一点，会更反思自己。就是我觉得真正的 caring，他是会把别人的一些行为、动作、日常生活，然后讲的话，所有的事情放在心里，然后并且会反思自己当下做了什么。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他 caring 是肯定是很敏感的。
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以一种很温柔的方式去尊重别人，因为有些时候，就比如说这种条条框框的一些问题，他一旦把这个东西给你列出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去执行，就是比如说在一个 hospitality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一定要去问出来几句话，说每个人，比如说你要说话，你要说话，你要说话，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你说话，那这件事情就我就会觉得这个 conversation 它不是 open to all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强制的去要求你进行发言，然后强行的要求你把你带入到这样的一个你需要被关照的一个环境下，
其实
其实
这
你
件
不
事他就
需要。
不 caring 了，
对，这件事情他一点都不 caring，他是一个非常的粗暴的这样的一个
让你感，对。
归类的一个方法，然后去说哦，好像只要我做到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表达到了我的 caring。但其实真正的 caring 不是，就是把它给弱化掉，就它把它给模糊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blur 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里面，就是我不是说我把你赶走了，然后我再去跟你说我把你请回来，不是，而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我比如说，我把你先给赶走了，可能伤害到了你，然后你就这件事情就过了。然后我不是直接的去把你邀请回来，而是以另外一种吸引的方式，比如说，哎，我今天做了一个小饼干，哎，我给大家都吃。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你受益了，在这个事情上面受益了，你得到了这个关照，而是我以一个更另外的一个更温和、更温柔的一个方式，然后让你不再伤，在不伤害到你自尊心的情况下，再把你给请回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才叫 carry。
对，我觉得就是像就你说的那表格的那个事情，他真正安了自己心的就是这个 caring 表格的发起者。当他发出去的时候，他其实这个举动对于某一些接收者来说，他就是不 caring 的了，你就已经冒犯到我了。然后真正的 caring，他就是像你说，他是很柔和的，是你可能都感觉不到的。就像 就像芬兰的水一样，我感觉我这期在给芬兰的水打广告，然后我最后给大家一个芬兰的水的
你直接
牌子，让大家去买，是
打钱，芬兰的水打钱。
真的就像芬兰的水一样，就是你喝了会不觉得你喝了水，它不是喝起来像水的水，它不是有负担的那种水。我明天还要去公墓里面玩，也不是
哦，
玩吧，就是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就大家一起相约了一起去公墓。
哦，挺多 i 人，我觉得都应该挺喜欢逛公墓的，
然后之后要是这个驻留项目还有什么很好玩的地方，再在未来的播客里面跟大家分享。
好的，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